美你，因为你是慈爱的神，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天地的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每一次你所赐下的话语、命令、典章，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聚集，我们要来仰望你，要抬头向你仰望，也恳求你昂脸向我们昂脸，来施恩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也求你这是赐给我们一个心智，能够在你的所命令的道上能够直奔。主啊，求你施恩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圣灵的启示感动。主啊，但愿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民他们灵性复兴的光景，也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的亮光，也成为我们的提醒。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所读的你的经文、你的话，主啊，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也能够从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来活出来。主啊，求你施恩，这样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把这堂课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进入尼希米记的第十章哈，第十章是讲到这个尼希米怎么样带领百姓进入这种灵性的复兴的光景。我们知道尼希米当他建筑这个城墙完工了以后，接下来的几章哈就一直讲到尼希米跟以斯拉他如何来建造百姓，这是第二步哈。那借着怎么样来建造百姓，来动员的侍奉、动员的奉献，还有神的话，也借着真实的敬拜，借着喜乐的心，借着爱心的分享，借着守节更新哈，来造就他们。最后他以禁食祷告来把他们的灵性带入高峰，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禁食祷告。他们怎么样进入灵性的高峰呢？他们会大声的哀求神，献上大声的哀求，然后呢他们会追念神的大恩典哈，追念的二十几项神的大恩，然后他们会承认自己的大悖逆，而且会认识到神的大怒，还有认识神的大怜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以后呢，灵性这样的觉醒了以后，他们就带进一个实际的行动，是什么行动？签名立约行道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禁食祷告以后必然会带进一个灵性的复兴，灵性的复兴必然是跟生活见证有关系的哈，会在生活上有实际的见证。如果我们在灵里面追求晋升，要到水深之处哈，在信仰上能够有更深的追求，就要回到我们应该有的基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的灵性的追求灵命追求的很深很深，跟主有很亲密的关系，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不能够带进真实的影响或者见证的话，那这个追求就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灵性追求造就到一个高峰的时候，所带下来的是他们实际生活要求改变。当他们实际生活摆出见证的时候就带来属灵的复兴，也带来见证，带来能力，所以他们的那个造就、那个追求才是有价值有意义。所以所有的灵性的追求晋升都是要带来实际上生活的见证，才有它的价值哈。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到第十章复兴的光景的第一大点，他们是干什么呢？立一个确实的大约。他们看到他们以往的失败，从失败中要爬起来。所以呢在这里第十章就让我们看到由尼希米带头哈，一共有84位领袖，就是这些祭司啦、立位人啦、族长啦，这些领袖带头开始依着次序签名，把他们决定要改变他们的生命生活，要改变他们的这些事情呢，把定案记录下来，而且让大家都明白这些事情是他们这样子做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来处理这件事情。他们好像在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好，我们发咒起誓，在经文里面说他们发咒起誓的说，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诺言持守我们的诺言，我们要宣告我们从今以后要对你的信靠，
我们要慎重的，很慎重的签下我们的名字。签下名字表示什么？表示来证明我们愿意遵守这个诺言。好，我们立定志向，要分别为圣了，跟世界的人有别。因为神不是告诉他，我招你们，特特的招你们，要分别为圣吗？跟这世上的百姓，世上的人有别，所以他们要立志分别为圣。好，从今以后，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事业工作上，在我们的敬拜生活上面，都要与外邦人不同，绝对的不同。这是他们立这个大约的内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立约名单，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立约名单的特色。这个他们所立约的这个名单的特色，在28节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签名是表示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全家性的遵守，谨守遵行。第20章的28节我们就看到，其余的名，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尼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所以他们妻子儿女都要遵行，表示他们是全家性的。第一点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全家性的谨守遵行，不但是全家性的谨守遵行，而且他们这样子的立约。第二点的名单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是隔绝了外邦人，这个签名立约表示他们从今以后跟外邦人无关无分，外邦人，而且彻底弃绝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彻底的弃绝了外邦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表明的心志，就是从今以后都跟外邦人无关无分，而且彻底弃绝。而第三呢，他们这些签名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要有一个条件才能够签名，什么样的条件？他们这个条件就是他们能明白他们所做的事，不是说哦凑热闹的，你签我也签，不是这样，是他们能够明白所做的事，就是这些签名的人都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小孩子不明白他所做的事情，不能负责任。这些大概都是20岁左右，明白的签名的意义是表明要跟与外邦人有别，要分开，这是他们这个立约这个名单的特色。再来第二点，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坚定他们这个诺言的总纲，这个总纲就是在第29节，还有细则是从30节到39节所列出来的，这些细则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决心，他们以前的失败在哪里，跌倒在哪里，堕落在哪里，他们要从那里站起来重新纠正。所以坚定他们诺言的总纲就是在第29节，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律例典章，这些他们要遵守。然后细则是什么呢？那些事情就从第30节到39节列出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他们荣耀的生活见证摆出来了，他们要坚定这样神持守这些诺言，然后他摆出荣耀的生活的见证。好，我们要一项一项来看他们改了什么荣耀生活见证。好，第一个荣耀的生活见证，他们要摆出来的是恢复属灵血统的存一，也是在第30节。好，我们看看第30节他们要怎么样。第10章尼希米记10章30节，这个命令是早在生命记，很早的时候，在生命记7章34节，我们看看生命记7章34节。
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们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
你看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哎呀，不可以娶他们外邦，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原因呢？神这样命令他们是什么原因？对，他们会使他们离弃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危机，所以神命令他们这样做，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看到说一个血统要保持这个属灵血统的纯一的关键在哪里，就让我们看见关键在哪里，怎么样保持这个属灵血统的纯一呀，不能通婚，这个婚姻就是一个关键，婚姻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仔细思想一下，今天对一个信徒基督徒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事？最大的事情就是婚姻嘛，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婚姻，没有一件事情比婚姻对一个信徒的影响力更大，不但是你四周的亲友，连下一代，甚至你的整个家庭，还有影响到教会的见证，影响到神的荣耀，整个都受影响。所以呢，俗话，我们中国俗话说，男人最怕入错行，女人呢怕嫁错郎，但是其实入错行没有关系，可以转行嘛，对不对？像尼希米他本来是酒镇啊，后来这做什么，他还不是转行呢， 所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我们中国俗话讲说女人怕嫁错郎，其实男人怕不怕娶错娘哈，新娘的娘哈，也是一样的。所以神这里说不可以娶不可以嫁嘛。中国人思想就是说好像男人就无所谓，其实对男人来讲也很重要。我们看到历史上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所罗门王嘛，对不对？所罗门王他本来是那么有智慧，神给他那么大的智慧，那么聪明，那么好的一个王，可是他就是因为娶了外邦女子的嫔妃，心里受了他们的迷惑，以至于后来他失败的非常惨，对不对？所以男人也很可怕。我记得有一次在纽约有一家很著名的报纸哈，他的新闻记者呢就访问了全美十大杰出的企业家，就是他们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事业家，然后他就反问他们怎么样的成功的秘诀，然后就问他们说，如果你们可以重新来过，他们都已经差不多五六十岁的人，说你们可以重新来过，你们会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变？你知道这十个企业家里面有九位都说，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来过，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他说没有任何一样的成功能够取代家庭的失败所带来的伤痛。虽然他们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他们也赚了很多钱，很有名望，很多的公司，但是十个里面九个他说如果能够重新来过，他们情愿不要这些来换取家庭。他说没有任何一项成功能够取代那个家庭失败所带来的伤害伤痛。所以神在这里很清楚的命令他们，所有的他们能够复兴，能够生活，能够有见证，与人有别，这个婚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王的失败，所以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劝诫女人要小心不要嫁错郎，其实男人也要小心不要娶错娘一样的，因为这个婚姻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呢，他们第一个灵性的复兴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开始他们要恢复属灵血统的存疑，他们不嫁不娶那些外邦人，以免他们的信仰受到影响受到摇动哈。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他们恢复什么呢？这个是第31节哈，恢复安息日安息年。刚才是讲到生活，现在是讲安息日安息年是跟他们工作事业有关，工作上事业上怎么样尊主为大。所以这个安息日安息年呢，在生命记五章十二节这里哈，神怎么样吩咐他们，我们看看生命记五章十二节。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
好，神为什么要他们守安息日还有守安息年？安息年是什么意思？第七年不耕种，为什么？地为什么要休息？对，所以神定这个命令是不是为了要祝福他们？因为那个时候古代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肥料，谁可以施肥啊什么？所以那个地一这个养分吸收了六年以后已经很贫瘠了哈，那你再花劳力去种也没有什么收成，那个收成也是很少。但是人就是这样贪心，觉得说七年这七年不种可惜了，还是要做。其实神所有的律例典章命令都是为了祝福我们，因为神知道万物，万物都是他造的嘛。然后神为什么规定他们要安息日要休息？记不记得他们连那个收取玛拿的时候叫他们安息日那天不要去收取玛拿，然后他们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偷偷去收取。人不听神的话，要用自己的方法，觉得自己更聪明了，这不是吃亏了吗？少了一天的收入，但是没有看到神是掌管万有的。那这个跟他们的工作跟事业有关，我们就来看看第一点。尼希米我们已经讲过，尼希米的时代是跟马拉基同时代，所以在尼希米那个时代，那个以色列民他们已经都不尊重安息日安息年，不尊重安息日安息年。所以呢，尼希米就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在安息日安息年这里有三个不，有三不，有没有？他特别强调三不，因为他们已经不尊重，所以他三样不，在安息日怎么样？不什么？不买，不做买卖，哈，人家挑东西来，我们也不去买。然后呢，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不怎么样？不耕种，哈，让地可以休息，恢复它的养料，哈，等第八年再耕种的时候就有很好的收成，哈。然后呢，第三个不是什么？ 不追讨，不追讨。到这七年，第七年是安息年的时候，人家有欠你的钱不追讨，知道有些以色列百姓到第六年的时候就拼命的追讨，因为快到第七年不可以追讨，他们就拼命的追讨。所以在尼西米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民，他们很显然他们完全不尊重安息日安息年，所以尼西米在这里强调他们三件三个不。今天我们不是守礼拜六的安息日，但是我们是守主日，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然后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第二点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代，到耶稣基督的时代有没有守安息日？马拉基完了以后是400年旧约就完了以后，到了耶稣基督新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守安息日？有，好会守哦。可是呢，安息日的精神完全变质，变质，他们不是不守，是变质。他们只有外表，外表没有废掉，但是内心也毫无安息可言。所以他们的守的安息日只是一个空壳子，只是个外表仪式，或者甚至说是对他们一种束缚。怎么样是束缚呢？他们规定了好多好多的条例，安息日，这些法利赛人很会守，他们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不可以做哈。安息日早上，女人也不可以照镜子，因为你照镜子，一不小心看到一条白头发，你就啪一下拔下来，那哦，快犯了安息日哈。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规条哈，来捆绑人。所以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就整天盯着耶稣在找他的把柄。有一次耶稣看到一个手枯干的人，然后看到他怜悯他，就叫他说，你伸出你的手来，就医治了他。哇，这些法利赛人就受不了，你看犯了安息日，今天是安息日，怎么可以医治人呢？他们就很生气，就马上跑出去，在那干嘛？在那商议如何除灭耶稣。你看他们把这个安息日变质到什么地步呢？耶稣在安息日救人，救人以免，他们说不可以，这是犯了安息日。那他们可以在那里商量怎么样如何除灭耶稣。所以耶稣当时很严正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就说在安息日救人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他们要害主耶稣就可以，那主耶稣救人就不可以了。你看他们受这个律法，这个安息日的规条的辖制捆绑束缚，而且整个在那里持守一个空壳子，一个外表，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安息日真正的内涵，这真正的精神在哪里。所以耶稣很严厉地指责他们，跟这些法利赛人常常作对，就是为了这个安息日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一再地要他们注意这个安息日的内容，而不是他的外表。你如果注重外表呢，就变成一种捆绑，一种束缚，你动辄得咎，但是失去那个真正的精神跟意义。所以呢，今天我们对安息日是怎么样遵守？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安息？有没有安息？我们今天主要的安息是安息在哪里？安息在主里，安息在主耶稣的死的埋葬的复活里面。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他不是这样子来呼召我们吗？我们今天的安息是安息在哪里？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你看，可以得安息，可以享安息。好，有的人得到安息，但是不会享受安息，这是两回事哈。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真正的安息。就是你记不记得神创造的大功完成的时候，他非常的满意，他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就怎么样歇了他功，就怎么样就安息了哈。这个创造之前，然后第二次他新约他差遣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来替我们死，替我们埋葬，替我们复活，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大功？救赎的大功。对，主耶稣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神满不满意？看得非常满意。所以呢，神也是安息了，他安息，神也要我们，所以神也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安息，享受这个安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里有喜乐，有平安，有感恩，有满足。如果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已经是信徒了，在基督里，对不对？如果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那就是违背了安息日的意义，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干犯了安息日。这表示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安息，还没有平安，还没有喜乐，还没有满足，表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啊，还不认识，还不能享受。就是这里主耶稣说的，他对我们的呼召，对不对？你们劳苦当中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 而可以享安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安息，没有享受安息，表示我们对神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不认识，以至于我们不能享受。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也讲到，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哈，这里讲到很多人可以享受安息，但是有些人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安息。第四章哈，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你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百姓，神应许他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对不对？这个应许是给所有的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给他们，但是到最后进入的人有多少，下一代的人进入的有多少，这里说叫我们要畏惧。为什么要畏惧？因为有太多的人到时候是赶不上了，没有得到这个应许。就像以色列民当时好多的人倒闭在旷野，他们没有进入迦南，但是当时神给他们的应许是给他们全部的，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我们要畏惧，为什么？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为什么赶不上？为什么他们会倒闭？为什么没有进入？第二节告诉我们原因说听见了神给他们的应许变成落空了。为什么落空？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去接受哈。就像今天神也给我们这个应许，就是主耶稣来替我们死，替我们埋葬，替我们复活，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承受一切的安息，一切的平安、喜乐和满足。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还是担心，我们还是像以色列民一样，神告诉他们安息是不用去捡那些玛拿，不要收取玛拿，他们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他们就不相信，就好像那一天不收的话会饿着一样，还是去收，就没有这个信心来与所听得到调和，所以他们就没有，就很多人被弃绝在外面哈。所以我们再看看第十节十一节，什么叫做进入安息呢？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什么？歇了自己的功。什么叫做歇了自己的功呢？不是用自己的方法，不是用自己的办法，我一定要赚，我一定要拼命，我一定要打拼。你要休息，你要停下来，好，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怎么样？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竭力的进入。为什么进入安息还要竭力啊？一不小心就怎么样？靠自己，对，一不小心我们很容易靠自己，忘记了神是全能的，是有大能的神，他顾念我们胜过我们自己，胜过父母的顾念。好，我们很容易一下子就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所以他这里说歇了自己的功，好，就是休息，放下自己，安静，归回安静，来全心全意的倚靠神。但是他们就不能够这样子哈。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也讲到这个安息哈。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的，也会遭遇到一些病痛啊愁苦啊，失业啊，好，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是同样的，但是不同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安慰与满足。所以呢，保罗不是讲吗？保罗说我们似乎忧愁就是什么常常快乐的，那似乎贫穷却是使许多人富足，不但是自己富足，还可以使别人富足的哈。似乎一无所有，样样都有了，是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一定要活出这个见证来，是不是？似乎一无所有，真的，我们的收入很少，但是生活的时候是样样都有，没有饿着，没有。你看这个百姓，他们在上次我们已经读到，旷野40年呢，不是短呢，衣服不会破哎，鞋子也不会破哎，这是什么？哪里有这样的事情？而且还走那个旷野路啊！所以神的祝福胜过人自己的努力哈。现在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天天每年都要换新换花样，他们就是不会破不会那样。所以神的供应，神的祝福哈，胜过人自己的努力，自己去挣来，是去迎来的。但是人就是看不透这一点，常常就把神推开，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我要努力，我要竭力，我要拼命哈。所以呢，6天不够，7天也要拼上去，要打拼，拼上去，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第三是看到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安息是在哪里？是在内心 的信心仰望依靠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以至于有平安喜乐满足感恩的生活。第四呢，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现在守主日，对不对？现在信徒守主日，不再是像旧约时代守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哈。所以那个跟旧约时代守安息日已经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把主日分别为圣啊。如果一个基督徒礼拜天还是忙自己的事业，忙自己的家事，或者是啊忙着送儿女去这个练琴啊，好、啊、学画啊。补习呀、啊，哈，或者是为了应酬参加什么 party 呀、啊，礼拜天，然后就不来敬拜神。我想，我们可以想，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三申五令的命令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心会不会喜悦？一定也是不喜悦的，哈。说这样子的话也是不喜悦。所以呢，当时以色列民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去？除了他们拜偶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罪，就是他们不尊重安息日，哈，不尊重安息日，哈，不尊重那一天为圣日，哈。虽然现在我们不再守那个日子了，但是我们应该把主日分别出来敬拜神，哈。所以有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礼拜天要上班，那怎么办呢？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老板规定他礼拜天也要上班，他怎么办？他应该怎么办？对，换工作，应该祷告求神带领他换一个不用在礼拜天上班的工作，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工作的性质哈，不需要值班，好像有些医生啊、护士啊、军人啊，嗯，这些人他轮到礼拜天要值班，那怎么办？换班，换班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参加有些教会他们有早堂跟晚堂，晚堂的聚会哈。早堂现在以后七月开始我们有早堂8点，那有些教会有晚堂的，好像6点半的，然后7点的聚会哈，那样子可以参加。你知道以前我20几年前，全美国礼拜天是不开店的，你们记不记得我？所有的墓啊什么都不开店，那个时候这个教会的人数比较多，一般的教会。那自从开始开放要开店，礼拜天也开店以后，你知道吗？很明显的聚会的人数减少，教会聚会的人数就减少，而减少了以后，你看这么多年来，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们看到美国的道德灵性是怎么样走下坡堕落，是一直在走下坡哈。所以你看看青少年的问题啊，同性恋的问题，堕胎的问题，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艾滋病也产生了。你看就是这样子，是不听神的话。就是造成这样的后果。所以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58章，这里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神的话很明显的表达他内心对我们人的一个心意的旨意哈。以赛亚书58章第13节14节，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啊、哦！你看这个是很宝贵的应许，他这里说的很清楚哈，调转我们的脚步，不以操作为喜乐，那以这天日子为喜乐，也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那第14节就说神要给他什么样的应许呢？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这什么意思啊？称价地的高处干嘛？你说我要不当飞行员，不是，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要让你提升你，要 promote 你，让你高升，又要以你主雅各的产业，雅各的产业有多少？你们读过雅各他有多少产业？哎呦，那个雅各的产业怎么来的？怎么祝福他？那个他的舅父拉班是10次改了他的工价，而且对他那么苛刻那样子，可是神要祝福他的时候怎么样？如果他说那个生下的牛羊如果有斑的有点的就是他的，那结果生下来都是那种的，对不对？如果他怎么说他就怎么样，就是那种神意外的祝福，不是靠他自己努力来的。好，雅各的产业是很特别的，他很大的财富，可是你去回想他当时怎么让得到这个财富，都是神的祝福，好，都不是他该得的，但是神给他意外的财富。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不但要提升你，要使你蓬勃，而且他要意外的让你得到一些财富。如果你是这样，前面神每次的祝福你都有个条件，前面的条件是什么？守圣日，怎么样守法？ 你上班也好，你做什么也好，你如果逐日来教会，哇，去掉半天了，哎，好可惜啊！这半天如果去做生意，得赚多少钱？你如果这样想，你就是没有想到那个神是真的是祝福人的神啊，没有想到这个天地的万物都是他的，万有的主是他的，所以你所信的神就是非常的小。所以你还是要自己操劳，自己努力，自己拼命啊啊，日想夜思哈、啊，在那里愁烦才换一口饭吃，哈哈，好可怜。但是神这里指示我们一条能够通达的路哈、啊，能够不为生活来忧虑的一条路哈、啊，就是神这个宝贵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要抓住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哈、啊，然后你看它这个真正的意义，然后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把安息日就是这个主日要分别为圣来给主哈、啊。那我们来看第三，恢复当纳的十一哈、啊，这是32节到39节，恢复当纳的十分之一。你知道在圣经中哈、啊，每次讲到奉献的时候啊，都不是指着十一的。十一呢，在圣经里面是指的当纳，当纳。什么叫当纳呢？就好像交税一样，你一定要交的，不是奉献哈、啊，不能算是奉献。除了十一以外的才是奉献。可是我们今天哈、啊，在教会里面常常把这个十一奉献、十一奉献这样讲哈、啊，就是因为是群众创造语言。这样讲其实不对，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这个十一的时候是指的当纳的，那在十一以外的那些叫做奉献啊。那啊，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纳十一啊是只是旧约的时代，那新约有没有呢？新约有没有？新约很多人以为是旧约，可是新约在新约主耶稣马太福音23章23节，马太福音23章23节，神的心意哈、啊，对人的心意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不分旧约新约哈、啊。23章23节，马太福音。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那这更重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更重的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好，这个是更重的，你们反倒不行。他是责备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了。那些前面他讲什么法利赛人，他们把薄荷、茴香、芹菜什么都献上十分之一，那这是什么？当纳的十分之一。那这个呢？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是什么？啊，献上把所有的东西，献上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不可不行就是表示什么？要行的，也是要的。当然神看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所有的，所以公义、信实、仁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做的。可是呢，那个就是现实也是不可不行的。还有现代的信徒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说哦，那十一一定是适合于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人。那有些穷人他生活都有困难了，或者是他经济上起码有条件的人才能够做，他自己生活都已经有困难，那还需要这个纳十一吗？你认为怎么样？哈，如果有人生活上都已经很困难，他生活必要的支出都已经摆不平了，还再抽掉十分之一，那是穷的没命了吗？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看他们当时怎么样啊？第一点，我们来看看当时一般人，我们记不记得这个尼希米时代的百姓，就像马拉基同一个时代，那时候他们穷不穷？你记不记得他这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情况，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的生活是很贫穷的，因为那时候亚达薛西王对他们的税很重啊，还要抽他们的税的，税抽很重，所以他们穷到一个地步啊，连他们的孩子都典当给贵族去当奴仆。你看这是多伤痛的，父母养不起孩子，把孩子典当去当奴仆，所以他们的确很辛苦很穷了。但是呢，尼希米跟以斯拉仍然强调要纳十一的重要性，为什么？是不是尼希米跟以西斯拉这么不通人情，这么苛刻，这么虐待这些百姓？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哈，马拉基书3章10节讲得很清楚了。每一次讲到十一，就很多人去引用马拉基3章10节。马拉基跟尼希米是同个时代，那时候人他们也是夺取神的供物，不纳十一的时候，所以他们才遭天灾人祸。所以呢，马拉基先知告诉他们说，这是一条蒙福的路，对不对？所以你们纳十一的时候，神就为你斥责蝗虫，斥责这些，他不吃你们的土产，你们土产就会增多啊，葡萄树也不会不成熟的时候就掉下来啊，所以是一条蒙福的路。然后呢， 也是一条使我们从贫穷变为富足的路。你看，如果当时的百姓所种的蝗虫都不，就是说这样做的话，神就这样的祝福你们。好，好，我们那个经文已经很熟，我们不来读。如果不熟，你回去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哈第十节那一段经文。所以是一条门徒的路，也是一条使我们从贫穷，越贫穷的人，这样说起来，越贫穷的人越要怎么样？越要纳十一。当纳十一的时候，神祝福你的时候，就是不得了，而且是一条避免咒诅的路。好，也是一条让我们的地成为喜乐之地，这也是马拉基说的，说你这样做的话，你们的地要成为一个喜乐之地，喜乐之地的一条路嘛。好，我们宣传道会好多年前有一个义工，这个义工呢叫做Delmos 这个义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成功的秘诀，就是写他自己一生的经历。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很穷，他每一个礼拜要工作七天，而且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结果他还欠债，很辛苦。这个年轻人很努力的工作，但是还是很穷很穷很欠债。后来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信主，有人带他信主，信主以后他就拼命读圣经，读圣经以后他就明白神的意思，神的心意，他就做了几项决定跟神立约。做了什么决定？他第一，每天清晨醒过来第一个钟头是给神的，第一个钟头他绝对不做别的事情，就是安静读经祷告给神，第一个钟头给神。那每一个礼拜的第七天主日，这整天是给神的，服侍神，敬拜神，服侍神。然后呢，每赚十块钱的第一块钱是给神的。好，但那个时候他还在欠债啊，所以他的亲戚他的父母都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还欠的债，你应该先把债还了你再来十一奉献。但是他不是这样做，他已经读经读到他抓住那个秘诀了，我今天穷，所以我更要这样做，因为神的应许明明就说这样会祝福我，我需要神的祝福，我比任何人都需要神的祝福，所以我也要这样做。所以他就这样做。你知道后来神怎么祝福他？后来他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后来不但是一家，最后他七家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七家保险公司的经理，他是不是很忙很忙？到处人家请他应酬开会，很多很多的开会，他还是持守这样子。所以有一个记者很奇怪，就来反问他，就问他说，他礼拜天整天早上崇拜，下午的时间跟晚上的时间都是在服侍，下午的时间甚至越州去讲道去传福音，然后晚上一定在他家开一个很大的餐会来向他的员工传福音，请他的员工来吃饭来传福音，所以整天礼拜天都是这样。那平常的时间还是这样子。那个人家就问他说，你是七家那么大公司的经理，那你怎么还有时间这样子在外面讲道啊，这样服侍？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你知道我这样子把第一个钟头给神，然后七天一天给神，神怎么样 multiply 我的时间，加倍我的时间。他说很多事情以前我开会要开三四个钟头才能解决的事情，我现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是不是神把时间也祝福我？所以这个弟兄后来他就成为学员传道会的义工。后来他，你知道他过世以后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还在继续他的工作，继续他的工作，就是每个礼拜天晚上他们都开一个很大的餐会，把他们公司里面所有的员工眷属都请来吃饭跟传福音。这个事工到现在还是维持。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啊，这个他很好的见证。他就是这个弟兄很难得，他一信主他就遵行神的话，就神也这样子祝福他然后第二，我们再来看看这是讲到丹纳的十一那他们所献的不止十一。第二，我们看到他们所献的，第一点我们看到当时的百姓是贫穷的，但是以斯拉尼西米还是要他们纳十一因为这是条蒙福的路。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32节、37节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所献的不只是十一，有的今天的信徒连十一已经很难了，还要十一以外你看看他们献什么？他们所献的不止十一你看第一我们看到不止十一是什么？哎，他们每年每人怎么样？32节说什么？捐银的1/3舍客勒，做什么用啊？作为修理维护圣殿之用。每人每年，每年是指20岁以上的成年人，在旧约里面规定他们20岁以上的每一年要捐银1/3其实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1/2 那现在在这里大概是尼西米也顾念他们是真的很穷哈，就捐银的三分之一舍客勒作为修理维护圣殿之用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圣殿里面呢、啊，每次要献祭要用什么？用什么？用柴呀、啊！献祭用的柴的时候要谁来献呢、啊？用抽签的，谁抽到了谁就要献那个献祭用的柴哈。所以抽签定期献柴。那今天教会里面有献花奉献书，有没有？教会也要成立图书馆，很多人奉献书啊奉献花。我好几年前去韩国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韩国人他们生活非常的也是很穷困啊，吃得很节俭啊。他们常常平常哈、啊、如果没有客人，平常就是一大二碗的白饭，然后一些 kimchi 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吃得很节省，但是他们奉献很努力。你去他们教会聚会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插一盆花，整个讲台从这里到那里都是围着好漂亮的花，一大堆的花都是弟兄姊妹奉献的拿来的，所以整个都是花。还有呢，我就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们的一些乡下人啊，就包拿了一袋一袋的米耶来奉献的。那个教堂后面那个这个 counter 上面齁，哇，一大堆一大袋一袋一袋的米呀、啊。他们也拿来奉献，他们就是这个种白菜跟萝卜嘛，他们做 kimchi 嘛哈，这个最多。他们把萝卜白菜收成的时候就这样算，算到第十颗就是给神的，算到第十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给神，就分别出来，他们是这样切实的遵守哈。那这里就看到他们的献财哈。那第三呢，他们不止献财，还献什么？出熟的土产果汁，还有呢，投胎的儿子。还有手生的牛羊，还有什么出面新酒，有没有？好，跟油啊新酒啊油啊这些哈，这个出熟投胎手生的代表什么？什么意思？为什么现出熟的投胎的手生的代表是最好的？对，他们定义哈，把最好的献给神。不像现在我们很多很多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哪一个孩子有七个孩子，哪一个孩子最笨的才献给神去读神学，对不对？他们是把头胎就是说最好的最年轻力壮的时候生的孩子，好，手生的牛羊还有这个出手的，这表示他们的心意，把最好的献给神。好，那第四点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十分之一是奉给什么人呢？第三十七节，奉给利未人，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利未人是干什么的？不是以色列民有十二个支派吗？神特别在旧约吩咐他们哈，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那吩咐，就说这些利未人是神分别出来怎么样，在圣殿里面来祭祀，来负责敬拜的事情的，他们不可以有产业，不可以有自己的产业。然后，所以呢，他们所纳来的十分之一是要给什么？给利未人哈。所以你去看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哈，当他们不守神的约，不纳十一的时候，这些利未人的生活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收入，那利未人就不会专心在圣殿里面侍奉，他们就跑掉了，跑去找生活啊，去讨生活。当他们跑掉的时候，整个圣殿侍奉就荒凉了。圣殿荒凉的时候呢，灵性百姓的灵性道德也堕落了。百姓的灵性道德堕落的时候，就招来外族的欺凌了。外族就攻打他们，就欺负他们，抢他们的土场，抢他们的东西。你看，一直是这样子的。当先知起来呼喊的时候，他们又开始遵守纳十一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又回到圣殿去服侍。当他们又回去服侍的时候，圣殿就兴旺，神的工作就兴旺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灵性又恢复跟神的关系，他们又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一直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说传道人，我们顾念传道人的生活，使他们能够专心的侍奉，不要为了生活而分心。所以在教会中有十个家庭，如果能够供应一位传道人，那么有一百个家庭就有多少个传道人？十个传道人。所以每一个教会都会有很足够的工人，不但自己够用，而且可以差遣工人出去外面。但是今天有些教会从来不会讲十一的，为什么？你猜猜为什么会得罪人？因为这个十一就是给传道人的，你看看这里是给利未人，给服侍人。所以传道人为了怕弟兄姊妹误会，会让他们信心软弱，或者是让产生误解呢，所以有些人就传道人不敢讲这个，不要讲十一。所以就今天教会信徒很多人失去这个纳十一的祝福的福分哈，就失去了哈，就失去这个福分哈。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三点，过真实的信仰生活哈，也是只有忠心的敬拜哈。他们除了宣告他们在家庭中 家庭生活要彻底改变，他们绝对不娶不嫁外邦人以外，他们在事业中他们有一个改变，就是他们不再成为一个赚钱的机器，也不再做赚钱的奴隶哈，奴仆哈，来尊重神，然后把神的诫命放在首位以外，他们现在的注意力要集中在敬拜的地点上，就是神的殿，也就是神的殿。好，所以从32节到39节，好，你们看哈，他们一共提到几次神的殿，神殿，你算算看，从32节到39节，他一共讲到多少次？一共提到几次？一共提到九次神的殿。好，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注意力要整个集中在这个敬拜上面，集中在他们敬拜的地点上。他们每次上圣殿去敬拜的时候，就把当纳的啦、当献的银子啊、财啊、出熟的土产啊、头生的儿子啊、首生的牛羊啊等等都带上去。你可以想象看，每个人来的时候，带着他们的土产，带着牛羊，带着他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哇，这是我们第一个儿子，要献给神。然后没有一个人是空手来见主的，他们以敬虔慎重的态度去朝见神，过真实的信仰生活，不使他们的敬拜归于徒然。如果他们人来敬拜，但是他的心没有遵循神的命令，哈，又是敬拜徒然。所以呢，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朝见神，我们来奉献，不能增加神什么，因为万有都是神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照着他的话来敬拜他的话，不跟他的百姓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就是剥夺了神所当得的这个荣耀，剥夺神应当得的荣耀。好，你看那个时候的圣殿是多大的荣耀，如果百姓都是这样子的，那神的殿是非常丰富而且很荣耀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复兴的光景，看到他们在家庭、在事业、在敬拜上复兴的光景，让我们仔细思想检讨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敬拜生活，是不是跟世界上的人有所不同？我们真的是尊重神吗？真的是合神的心意吗？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四节五节，在那里神就是主在那里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好，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如果一个教会神的殿没有灯台了，那怎么样啊？被黑暗失去见证，活在黑暗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见证不够明亮，原因在哪里？好，这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他们复兴的光景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好，我们若要复兴，我们还是要回到原点，回到神的命令，在哪里堕落哪里起来。好。